兄姐妹、各位牧长同工，以及在线上的各位主内的肢体们，大家主日平安。非常的感恩，特别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在现场我们同心的来敬拜，这实在是何等蒙福的事情。这一年半来，许多的教会、许多神的家，虽然遭遇到新冠疫情的严重的冲击，但是弟兄姊妹们对神的爱、对在神殿里面敬拜的渴望、对肢体的相交，带着越来越深切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真是满心的感恩，能够有机会回到美国，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来一起敬拜上帝。我想这个跟网络上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网络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头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全人。好像我们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是的，也许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也能够去认识神，但是上帝要我们能够用全身心的，而且对他的认识要是更近身的。我想人与人之间同样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迫切的祷告，特别为着贵教会很快将进入到这样的越来越实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式，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上帝让他的众教会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真的好像刚刚袁牧师说的，胜过我们心里面的障碍，好让我们能够来更深的来进入到实体的相交当中。我想我们都承认今天我们面对着一场大的征战，所以我想这个时间跟各位用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勉励，一起来交通，我们如何来面对这场大征战。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词，特别是征战这个词出现了好多次，但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发现那里特别用一个大征战。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也许一个很贴切的描述。新冠的疫情整整一年半到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尽头，还没有看见曙光，而且在全球性的范围里面，不但是那些的科学家、那些的医生们在与这个病毒来征战，现在变成每一位我们大概都了解了这个病毒，我们都感觉我们要与它征战，我们要把自己保护好，把我们的家人保护好，把我们的孩子保护好，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场征战里面得胜。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征战有时候外面的反而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外面的也许你可以用各样的防护措施来抵挡它，但是更可怕的征战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落在何等可怕的光景里面。最初的亚当和夏娃，本来他们在何等美丽的环境，本来他们有何等亲密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远离上帝，自己要当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征战已经开始，他们彼此的埋怨，互相的推诿，从过去很亲密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像变成了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这是许多家庭所发生的情形。不但如此，这场征战祸及后代，我们看见很快他们的两个孩子，大的不但没有尽职照顾弟弟， 而且心生嫉妒，从羡慕、嫉妒、仇恨，直到杀人，家庭的惨案就这样发生。所以这种的征战，当你今天放眼看整个世界，我最近看见有一对夫妻，他们因为争吵，那个当父亲的就把他4岁的孩子从29层楼就扔出去，这个孩子当场惨死，然后用刀就连着刺他的妻子，生命垂危。这样的家庭人伦的悲剧并不罕见。今天你放眼看整个世界，我想我们身处在美国各处的都了解，这些年所发生的枪击案也好，发生的各种的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些的抢劫凶杀，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所谓已经不再有任何安宁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全球性所展示出来的。整个人类，我们不得不承认，你可以结束一场战争，比如好像20年的阿富汗战争，但是这种的征战，就好像最近美国有一个政客所讲，在阿富汗战争虽然死亡了不少的士兵，但是他算一算这些年在美国死于自己人枪下的，有时候一个周末就几十上百人，比如芝加哥一个周末就死了85个人，是死于各种的枪击案。所以我们都了解大征战，一方面当我们人离开了上帝，我们就自相残杀，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处在争斗当中。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想今天神特别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照样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来吞灭我们，吞吃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当中，我想对你我来说，这场征战变得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切实。我们怎么与我们的内心来征战？与我们的软弱，与我们的恐惧，与我们的惧怕来征战呢？所以我看到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得救、承担、不惧怕。我觉得这个3个字好像把今天我们要证道的内容做了一个非常概括性的一个总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靠主能够起来承担责任的人，我们是因着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惧怕的人。我想这个实在是我们来面对这场征战非常重要的这些的提醒，也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一个很概括性的总结。在希伯来书的10章32节到3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面被毁谤，然后呢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我想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上帝在看，仇敌撒旦在看，世界上的人也在看，看看到底这一群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害怕他们如何，我们各种的表现他们会怎么样。那你说我们好像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那你说一面跟那些受苦难的人 我们来陪伴他们，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他们所遭受的这些的苦难，遭受的这些的痛苦，遭受的那些捆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受苦，一个人在面对，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共同的在面对。接下来那段经文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我想今天有多少，也许你做房东的，你的租客不愿意走，也不付房租。前天就有一个东岸的姐妹打电话来给我，正是在那里叹息，一年多那个房客不走，让她损失惨重，她自己生活其实也相当的不容易。那你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事情老早就有过的，家业被抢，但是接下来说他们甘心的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华人对于家业基业 property 我们是很在意，我们觉得这个常常是我们安身的本钱，所谓成家立业。但是那你提醒我们说，是的，也许你地上的家业被别人占了，但是当我们了解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哇，这位上帝竟然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害怕，你不要灰心，你用刚强壮胆的心，因为你的赏赐是在天上的。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他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忍耐是积极的，而且是上帝的一个命令，你们必须忍耐，而且要靠主行完他的旨意，因为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的时候。那你用一点点的时候 a little time， 只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盼望。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昨天晚上我们提到月圆的时候，我们盼望团圆，我们也盼望夜尽天明，我们也盼望能够有家可归。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不会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神的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想这段经文对你我来说放在今天，那你其实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大征战。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但是当我们想到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念，你们要思想，你们蒙了光照之后，其实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不同就是三观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三观，我们人生观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人生，包括看待自己。那么价值观就是我们衡量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宝贵的、有价值的。那么世界观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周遭的，看待这个世界。我想在这个三观当中很明显的，好像昨天晚上我们用的经文，从前和如今有很大的不同， 从前是直到我们还没有蒙光照，还不认识主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出发，看待我们自己，也看待价值利益，包括也看待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三观的建立。但是那里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蒙了光照以后，很大的不同就是从自我中心转移为让基督成为中心，他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占的最重要的地位，他的国他的义成为我们所祷告的所思想的所生活的一个终极的最重要的。照样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从上帝的心意出发，他如何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来对待，以至于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和目标。我们传福音也正是因为不再是从个人的眼光来看，所以这段圣经一上来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常常的思想我们刚刚得救的那一刻。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信主多年，我们好像淡忘了那最重要的时刻。其实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9月19号。那么我就是在22年前的9月19号，有十几位的牧者，有华人牧者，有西方的牧者，他们共同把手按在我的身上，按立我成为一个牧者。那一天是我的生命里面不能忘记的。王永信牧师，这位华人教会的前辈，特别开了很长的车来到洛杉矶。他作为整个爱牧团的主席，不但是很严格的来考核信仰对主的认识，我更记得在这个爱牧过程里面，他反复强调，你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绝不能在上帝面前收回这样的一个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22年来，每次在遇到挫折，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常常被这些话提醒，好像上帝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追念，追念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年日和岁月。我还记得那时候林慈信牧师，他也是爱牧团的成员，他就说我们选今天，因为那一天刚好是1999年的9月19，他说我们选这一连串的9是要提醒你，侍奉上帝是一辈子的事情，神的恩典够你所用，是长久不变的。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心念，我们是不能够后退的。所以我想到这段圣经从这里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的三观已经发生了改变，蒙了光照以后，那里告诉我们说改变了，好像这位神的仆人保罗的见证，他说我从前是这样一个人。你发现他说的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活脱脱的就把一个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人描写的刻画的入木三分。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但是我却蒙了上帝的怜悯。我那个时候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然而基督的恩典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 哇，很难想象过去这样一个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人，竟然发生了这样大的改变。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这种人生观，从对上帝的认识开始，才真正看见原来我们的本相是这样的可怜，是这样的不堪。如果没有蒙光照，是不会有这样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同样的经历，我们也同样可以跟这位使徒保罗一样的说阿们。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是何等的自以为是。我就想到在南美的萨尔瓦多那里有一座教堂，那里许多人进去是发现教堂里面我们都熟悉的主祷文，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里的解释很多人可能已经在网络上面看到了。我们虽然很熟悉这些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那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还是自私的为自己而活，我们大概就不应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里一句一句的提醒我们，祷告不是所谓的小和尚念经，祷告是真正的把自己放在里面。上帝啊，帮助我的祷告是心口如一的祷告。我读到这些的文章的时候，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常常觉得好像有时候，特别作为一个传道人，好像觉得应该是很属灵的，应该是好像常常圣经是出口成章的，碰到弟兄姊妹都是感谢主、阿门、赞美主等等。但是，是不是我每一句所讲的话，我的生命能够跟他来对应呢？我想到许多的前辈对我的提醒，生活是你真正的讲台，生命是你真正的讲章。我想，其实无论对传道人，或者是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是。好像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追念我们蒙了光照以后，我们的人生观应该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同样也应该是改变了。过去我们看见的是眼前的，追求的是地上的，但是神的话提醒我们，如今我们应该是追求那永久的，追求思念那天上的事。所以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世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世界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都不是从这位荣耀的天父那里来的，是从这个已经败坏的魔鬼撒旦所掌权的世界来的。我们今天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大家看见这一幅很美的对联，一边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另外一边就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一边是都要过去，一边是永远长存。如果没有蒙光照，也许你看不见那些都要过去的，你觉得好像是可以永远长存的。如果没有蒙光照，我们也看不见那永远长存的。但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地和其上都要过去，而遵行神旨意却永远长存。这两个人许多人并不陌生，我不晓得那个人当时还没有新冠为什么也戴一个口罩，他叫做 Michael Jackson。 后来了解，因为他常常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因为他做了好多次，据说做了几十次的整容， 硬要把自己黑的皮肤弄成白的，硬要把自己明明是男的弄成有点不男不女这样，反正老是觉得自己不完美。结果呢，弄到后来，据说是这个鼻子出问题，因为你这个血肉之躯哪经得住这么十几次、几十次的这个手术的，弄到后来那个鼻子就很容易就掉下来。所以为此缘故，他尽可能的保护，医生也跟他提醒说，你的鼻子大概不能够被太多阳光晒，要不然装得不牢。那么旁边那一位也并不陌生，戴安娜王妃。这两位可以说都是风头出尽，但是他们两位许多人都知道，一位三十多岁一场车祸就带走了他的生命，另外一位刚刚五十，人生应该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也就在各种的药品当中就失去了生命。我就想到，当他们两位据说还是好朋友，虽然一个住在英国，一个在美国，经常是电话里面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是对方的所谓的粉丝。那么等到戴安娜王妃车祸走的时候，这个 Michael Jackson 非常的悲痛难过，他就写了一首歌，特别写说这首歌是纪念戴安娜王妃。对不起，这里打错一个字哈，应该是 G-O-N-E Gone too soon， 中文把它翻作叫转瞬即逝。这里面一连串的 gone too soon， 他描述那个戴安娜王妃好像一颗流星，好像灿烂的阳光，好像这样那样，但是没有办法不写下这句话 gone too soon， 转瞬即逝。我想不单是戴安娜转瞬即逝，很快 Michael Jackson 也是转瞬即逝，其实地和其上都是如此。圣经描写的更直接，你们的生命好像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Gone too soon。 但是最悲惨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上帝，你真的像一颗流星消失，你要去到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灵魂永远与上帝隔绝，你进入永远的沉沦和灭亡。 Gone too soon。 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这个改变其实对我们大有好处，让我们终于明白到底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我们有怎样的使命。这就是保罗他能够在亚基帕王面前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我不能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这些的奔跑在人看来觉得奇怪。亚基帕王说，你这样一个人好像发疯了一样。但是感谢上帝，他看见了永久的，他看见了上帝的国度，他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想到我的妻子，她也是这个后来跟我结婚以后，他特别去 Talbert 神学院去装备，以后又在百欧拉大学读 Christian Education。 他告诉我，他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是专门教导他们怎么来陪伴那些残障的，或者说那些 Special Education， 那些特殊需要的孩子。他说其他的好像他都忘了，但是那段话不能忘。那个老师说，你们不要轻视这些孩子的需要，你们需要明白，你们的身体、智慧、能力、 都是暂时的，不要觉得可以靠自己来完成。一场车祸，一场疾病，可以让你们与这些孩子一样，失去你们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你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可能都是暂时的，所以你们要感恩，要学习用他所赐给你们的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下一刻你也有可能需要帮助。他说这段话太对他来说印象深刻，因为有时候特别是在教导那些所谓有特殊需要孩子的时候，真的好像常常会失去耐心，常常会觉得怎么教不会呢，怎么这么困难呢。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位其实都会这样，当我们能够举起筷子吃饭，当我们能够慢开腿走路，我们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何等容易我们可能就失去这些能力。所以昨天晚上也谈到，每次到古区国语进行会，就让我想到1996年11月10号那天所发生的。刚刚来好多位同工说要到，看我来的比较晚一点，要到405号去找我去了。我们其实都是生命何等脆弱，若不把这个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说实在真的好像我们真的在地上，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所以那段圣经告诉我们，你面对征战，首先你需要回想，你需要追念，而且提醒我们，征战不是你当下的。其实那里说，当你蒙了光照以后，也就是说，当你一信主以后，你就进入了 great conflict 里面，那个大征战里面。这个大征战就是，好像保罗说的，两个律在我们里面的交战。一方面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肉体的律，这个老旧人的律，又在无时无刻的要拉住我们。所以这种的征战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里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有很多的 suffering， 有很多的苦难，但是那里提醒我们要 endure， 要忍受这些苦难，而且你发现这些苦难不是消极的去忍受，这些苦难包括各种各样，那里提到人生的攻击，那里提到群体性的受苦，那里也提到甚至牢狱之灾被捆锁，那里也提到家业被抢，遭遇各样不公平的对待，各种财务方面的损失，都是包含在大征战里面，你都会遭遇。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来面对呢？我觉得那里反复的出现一个词，就是忍受这个词。忍受这个词常常在中文里面好像是比较被动的，有点好像这个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的感觉，但是那里却用了你们要甘心的忍受。后来我去查一下，甘心的忍受其实翻译的不是太准确，这个词英文你去看那个版本叫 joyfully accepted， 就是你要欢喜的去接受。哇，我们有时候很难把甘心的忍受，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咬牙切齿的忍受跟欢欢喜喜的接受，不太能够把它放在一块儿，因为我们觉得忍受都是比较被动的、无奈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的眼光不一样，你需要去 joyfully 欢喜快乐的去接受。如果你信上帝，如果你知道他为你所预备的，如果你知道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提醒我们， 他说在患难当中是欢欢喜喜的。然后下面我们都很熟悉，因为患难生忍耐，然后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过去对这个老练的词啊，我觉得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好像我们中文理解的这个，就是你处事越来越有，越老练了？那么我就想，这个忍耐怎么会变得越来越老练呢？啊，你是不是忍到后来这个头发也掉了，忍到后来？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后来我去查德文英文，其实这个词告诉我们老练什么意思，就是 character， 就是上帝在塑造我们的品格。哇，这个就很大不一样。原来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欢喜的去甘心的忍耐呢？是因为他在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而且这个品格是指向那个盼望，因为有那个属天的盼望，所以我们才需要塑造我们的品格，预备在永生里面能够更大的被神来使用。我想这是何等重要。虽然世界上的人他们稍微也了解一点，好像我们以前都会背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怎么样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等这个。但是从属灵上完全不一样。地上的人说你将来要承担大任，但是可能还等不到你大任，你的生命就一命呜呼了。唯有在上帝里面，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家乡，我们有上帝永恒性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的塑造是真的太值得了。所以这段经文第二个提醒我们面对的，就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忍耐，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英文是 will be richly rewarded。就是你要知道上帝都看见，上帝都晓得。你不要以为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知道，好像神也不管你，不是的，他都知道，因为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面对大征战，我们要 joyfully accept it，各样临到我们的，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断的 practice， 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品格。同时还有一样很重要，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的，我们真的要注目在我们的盼望上面。很多时候当好像苦难的时间比较长，特别像疫情里面，好像我们看不见尽头的时候，渐渐的我们会后退。许多弟兄姊妹都同意，这次的疫情造成很多人他们也不再，甚至有些人直接直言不讳说，以后我就最好教会一直有 Zoom， 最好教会一直有直播，那么不来了，去教会其实现在这样很好啊，家里很舒服啊，这我也照样可以敬拜啊，那么我也不用再穿戴整齐，我也不用再跑到教会去。有相当不少的弟兄姊妹甚至已经存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我们都了解，很多时候这样的想法里面多多少少含着让自己比较更舒服一点，让自己不要那么辛苦。从属灵的角度渐渐你会发现真的会后退。我想实在我们为贵教会非常的感恩，牧者们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但是无论是对主的心，现在在40天的这样的禁食祷告里面，而且教会的奉献反而是越发的增加，我想实在是我们为此大大的感恩。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我听见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一个西人教会， 人数从上万人缩减到现在不到一千人，许多教会都大幅度的萎缩。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有长存的盼望，我们不属于那些后退的人。我们感谢上帝，昨天晚上我特别提到这个弟兄和他的一家，他的安息礼拜在他的家乡贵州举行，许多弟兄姊妹从四面八方赶去参加。一个年轻的传道在他的职守上面蒙召回到天家，但是因着信却仍然说话。他最后留下了一句话，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他对他的妻子说，你都要靠主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靠主喜乐。我想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位所讲的。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对大征战，我们有的是属灵的兵器，就是欢欢喜喜，世人都忧愁，但是我们里面有 joy， 而且我们靠主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得救，我们承担，我们不惧怕，我们在信心里面跑那当跑的路。这位牧者是十九世纪浸信会的一位牧者，好像我们古区国语浸信会，浸信会的牧者，他叫做施布真。38年的时间，他借着在伦敦教会的服事，翻转了那个时代。虽然他总共在地上只活了57岁，我常常想到，我都活得已经超过他的年日。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年，但是却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震动那个时代，一直到如今。所以当这位弟兄最后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那些同工们来到他的周围，来到他的身边，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他那时候也是不但在教会牧会，也是一个圣经学院的院长，每一天的生活非常忙碌，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讲台上讲道，或者在他的书桌上写下各样的属灵的这些的文章。那里说，亲爱的院长，忠实的牧者，讲道的王子，那时候他被称为一位讲道王子，他用神的话来装备，来宣讲。他讲道的时候，那个教会常常外面车水马龙，因为从英国的女王到那些贩夫走卒都要挤到那边去听他的讲道。神的话带着何等的能力，那你说，我们不是来向你道别，我们乃是来向你道晚安。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我们不晓得前面地上还有多少的日子，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神告诉我们，在大征战里面，他要我们追念往日，他要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他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却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积极的来面对，他要我们升起勇敢的心和向主的信心。他更提醒我们，黑夜终究会过去，那要来的不会单言，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就要来，要把我们接到他永远的家乡，要我们承担他原初创造我们上帝伟大的计划，在你我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靠主恩典，共同来让主的心得满足。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当你把我们带进了2021年将近四分之三要过去的时候，主啊，谢谢你再次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后退不灰心，让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是已经蒙了光照，我们是得救蒙恩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靠主能够有属灵的承担，无论你呼召我们进入更深的祷告里面，无论你呼召我们用神的话来跟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来宣讲，无论你要我们在职场在家庭在邻舍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些承担，更是除去我们里面恐惧的心，除去我们里面灰心失望的心，我们不是那等后退沉沦的人。主啊，求你大大的恩膏我们，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靠主刚强，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